主日平安。我们在开始信息之前，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但是我先请求弟兄姐妹先为你自己来祷告，求主来使我们心里使你自己今天能够来听主借着这样的信息来向你的心说话，也为你自己来祷告。因为我们有一卷书开始彼得前书，求主也为你自己来祷告，来让你能够明白这卷书，能够知道这卷书到底是讲了什么，然后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怎么样的帮助。有一点的时间请为你自己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仍然存留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能够让我们来听你的话，来受到这样你的话语的光照和带领。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福分，这也是何等你何等爱我们的一个体现。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因为你知道你的儿女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是特别特别需要你的话，我们也特别特别需要你话语的喂养。主啊，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我们来认识你，借着你的话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也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认清我们在地上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无力，但是主，你预备了一切的恩典，就是来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活在这个世上。主啊，你不是要呼召一群软弱的人，乃是你要呼召一群人来更加的像你。主啊，以至于我们当预备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我们能够毫无羞愧，我们能够愿意的说，主啊，真的感谢你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带领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愿意的伏在你话语的底下，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能够来认识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开始一卷新的书，是彼得前书。那我们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大概两年半的时间讲完了雅各书，但不知道会接下去用多久来讲彼得前后书。但是我很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想到的时候能够常常的来线上祷告为这样的一个聚会来祷告，也为 Kelly Field 的所有的讲员弟兄们来祷告，让这样的一个讲台不仅只是台上能够有信息传递出来，但是台下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因着一直的用祷告来托住，让弟兄们能够有更多的恩赐、智慧和口才，能够将这样的道能够讲清楚。今天我们来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就很短的两节的经文。我们开始。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两节的圣经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尊贵的身份，或者尊贵身份。这两个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就是当一个人他 他成为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领受了非常尊贵的身份。那我会用三个的方面来分享我们有什么样尊贵的身份。第一个方面是主耶稣的仆人。第二个尊贵的身份是神天国的子民。第三个尊贵的身份是神心中的宝贝。第一个 尊贵的身份叫主耶稣的仆人。彼得在刚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他自我的介绍。他说，我是彼得，耶稣基督的使徒，或者这里面说的是耶稣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当我们读到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当中的每一个字我们都认识，当中的这句我们可能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有读到，好像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个称呼，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这些使徒他们会做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里面，当你去看到这位，当他介绍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他在他的底下做使徒或者是做仆人。圣经有称耶稣是叫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另外的经文里面有说到这位耶稣是地上、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所以彼得这里说到的是，我在耶稣基督的底下做事。那如果你当你把这个放进去的时候，那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呢？刚才我们说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什么意思呢？在彼得那个时代，在彼得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所以当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大的帝国里面，那个最大的那个人是谁呢？在罗马帝国里面最大的那个人是罗马的皇帝，他当然说一不二，他有很大很大的权力，他有军事权，他可以差派军队，他要收税啊，他要打哪个国家他就去打哪个国家啊，他要谁啊不听他的话啊，去被砍头就砍头。所以这个皇帝的权力在当时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整个国家都是他的，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但是彼得或者是圣经要说的这里是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凯撒的主，他是这个罗马皇帝的主，他是管罗马皇帝的这位主。所以什么意思呢？是他比罗马皇帝还大。那么放在今天的我们怎么理解呢？今天澳洲的最高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人是谁呢？是澳洲的总理。那他会有一些的权力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他是澳洲总理的主，他是美国总统的主，他是中国这些主席总理的主，他也是整个世界所有的这些头头，所有的这些首领总理等等等等所有人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意思是有一位比这些在地上所有的人权势都大的人，就是耶稣基督。那当你再把这个背景 拉进去读的时候，彼得怎么介绍自己呢？彼得介绍自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使徒。他不是在一个小人物的手下来打工，而是在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整个宇宙当中最有权柄、最有权势的底下当他的使徒。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管辖范围有多大呢？圣经有说，他的管辖范围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论是灵界的，无论是物质界的，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当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当他行出一些神迹的时候，你就能够有一点的明白他是怎么样子的管辖这个的宇宙、这个的世界。当门徒跟他在船上的时候起的大风浪，然后他就说起来平静的风浪，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的那个意思，他平静风浪这两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跟风浪说静了吧，住了吧，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好像一个主人他在告诉他的狗一样，安静下来，不要再叫。所以主耶稣当时的那个权柄就是告诉这个风浪停下来。所以你知道当门徒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震惊，多么的难以忘记。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到底是谁？当你去看那些鬼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自己要下拜，要害怕，要战惊，因为他知道你来到这里，你要来干嘛？时候还没有到，你怎么来要刑罚我们吗？所以这位主跟人所行的这些权柄，跟地上的这些总统总理所那种权柄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在这么的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底下服侍，但是其实这个服侍只是属于彼得吗？所以今天这个荣耀的身份不只是给彼得的，也是给在座的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彼得只是主耶稣这个肢体上、他的身体上的一部分。所以圣经说神设立了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医治病人的等等等等的各样不一样的职分，彼得也是在主耶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是主耶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使徒当然他有使徒的职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你也可以这样的来介绍自己，也可以像彼得那样说，我是某某某，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在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底下做事的一个人。我们也有一个这样荣耀尊贵的身份来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荣耀的身份不是我们自己去争取来的。所以你知道古代的皇帝，中国古代的皇帝，他们在选拔一些人的时候， 当他们在要去让一些人来服侍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是精挑细选，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知道，你古代的时候要去赶考，进京赶考，要去科举，你知道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考试，要先可能要先他要用花去读书，然后要先考秀才，然后接下去还要再考什么贡试等等等等的，一直考。当你说哎，这个人成为状元，这个人成为探花榜眼，最后这是最后的一步，在一个皇帝的那个皇宫里面，全部人来考试，皇帝来亲自来考试，皇帝亲自的来看哪一个我想要他，这个人就成为状元，这个人就成为榜眼，这个人就成为探花。所以你知道，当古代的皇帝他在挑选一些人来到他面前服侍他的人，是非常非常的挑剔的，也是要那种很聪明，就是你知道万里挑一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没有用这样的标准，他没有用这样的标准来挑选你、挑选我。因为倘若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很可能觉得我们之中很可能只有很少很少人能够留下来。但是他真的没有嫌弃我们这些卑微、软弱、无知的人，他仍然的愿意抬举我们，让我们来服侍他。如果在地上皇帝的眼里，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资格，但是在他的眼里，我们却变得有资格。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说，他说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真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定义，愿意的使用我们这些人。所以这是他的高台，这也是出于神一个莫大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能够来服侍他。所以你今天说我可能就是做一个招待，或者我可能就是做一个传福音，做一个探访，或者我可能就是摆椅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是在服侍神，这都是在服侍他，这都是他的仆人。所以当我们明白你有这样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都是神所纪念的。所以这样，当你用这样的尊贵的身份去看待你的服侍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不会轻看哪一个的人，神也不会轻看哪一个的服侍 是大或者小，是重要或者是不重要。因为如果你从圣经神的身体里面那一段去看，那段经文去看的话，神的意思是每一个身上的肢体都是很重要的，而且都是平等的，就没有说哦，你是讲道的你就是比较好，神就更看重你，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每一个人在身体上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觉得你的指甲不重要是不是？那你把它挖掉看一下，痛到你不能睡觉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意思，你一个指甲盖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每一个身体里面的这些人，这些弟兄姐妹都是神的仆人，都值得有这样尊贵的身份。好，第二个尊贵的身份叫做神天国的子民。当彼得自己介绍了 他自己之后，他说：“我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五个省，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这 五个的地方是当时的罗马的省份的名字，就像好像你中国的啊，福建省、广东省等等的，浙江省等等的这些省份，他写信给这些五个省份的弟兄姐妹。但是你注意看他的称呼，他称呼他们什么？他不是称呼他们说：“哎，我写信给你们这些本都人、加拉太人、加帕多加人、亚细亚人跟比推尼人。”他不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他就是用了一个统称，叫做你们在这些省里面寄居的人。寄居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要直接就称呼他们说啊，你们这些寄居的人？寄居就是你们暂时的住在一个地方的人。那如果你知道，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五个省份的弟兄姐妹，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嗯，这个人怎么，彼得怎么会称呼我们这样子呢？”可能如果有一些人在那边出差、旅游、探亲访友的话，他可以说：“哦，你是在这边暂时住的人。”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是土生土长的本都人、加拉太人，他们可能好几代都是在那里长大，在那里生长的，他们就是认为自己就是加拉太人，就是本都人、亚细亚人。但是彼得就直接说：“不，你们是寄居的。”他到底要告诉弟兄姐妹什么呢？他要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不只是不，你们只是寄居在这些地方，而且你们是暂时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你们这些人只是暂时的住在那里的人，甚至要从圣经的角度说，你们只是暂时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人。就像这首诗歌说的，这世界非我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换句说法是，我们虽然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真正的家不在这个世界，你只是暂时的住在这个世界，有一天你要回家。我想当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入了澳洲的国籍，你回中国，你会有点这样的感觉。如果你拿的是澳洲的护照，你回中国的话，当你过海关的时候，中国海关的时候，中国海关是把你当作什么人？当作中国人吗？不是，法律意义上来说，他把你当作外国人、澳洲人，因为你不是中国人的嘛，是不是？所以当你回去中国的时候，你是一个澳洲人，那你只能暂时的住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要给你签证，当签证快到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再申请其他签证，你就要回来。所以因为你已经不是中国的公民了，你是澳洲的公民，所以你有一天是要离开中国回澳洲，因为澳洲才是你的，现在说的是母国，你的国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了之后，其实主很清楚地说，你们不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一个角色是寄居的角色，但是从另外一个尊贵身份的话，你是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天国或者是天家是什么样的呢？我记得前两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在聚会的时候就问一个问题，她说：“我经常传福音，我也告诉别人说信耶稣上天堂。”然后她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天堂是什么？天堂是怎么样的？”那我一直跟别人讲天堂很好， 那天堂到底多么好？天堂好在哪里？所以就把我们都问倒了，就是觉得说这个，对啊，我们常常想上耶稣，信耶稣上天堂嘛，天堂到底是什么？天堂在哪里？天堂怎么好？但我在细细想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用一句话告诉他天堂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一个专门说给你说天堂怎么怎么怎么样。因为而且你也没，我也没有看过，是不是？而且去的人他去了，但是他没有回来告诉我，是不是？每个人只有去了但是没有回来的。但是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可能用一点一点一点的来告诉我们天堂是什么。比如说他说到天堂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是地上你所想要的那些完美他都有。比如说里面没有咒诅，没有痛苦，没有死亡，你也不需要去悲哀，你也不需要去哀嚎。而且神也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预备了一个新耶路撒冷。而且他里面有说到那个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是不需要这些的尔虞我诈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也可以是非常和谐，小孩子可以跟大蛇一起玩，可以跟这些猛兽一起玩，这些猛兽就好像他的小宠物一样。我想天堂里面可以实现我们心里面那种对那种美好的向往，甚至超过这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描述不了整个完整的天堂，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比世界好得不得再好的一个地方。我是读医学专业的，我知道其实人最大的痛苦，当然是肉体上最大的痛苦是人。你看一个人他长大，他那个慢慢慢慢就老，慢慢慢慢的就病，慢慢慢慢就衰弱。但其实我是觉得这样是看得太多太多，但是这个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你必须去经历的。但是当我常常去这样想的时候，我想到在天堂里面的时候，但以后的神的国里面的时候，没有衰老这个事情，没有死亡这个事情，没有疾病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是多少的皇帝，多少的人他们想追求的。但是在天堂里面，在神的家里面，这些都已经被应许了。那么谁有资格去享受这样的地方呢？谁有资格去承受这样的天国呢？或者是说谁有这样的一个票能够进去呢？圣经很清楚地说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当彼得这里说到你们是寄居的时候，是要来提醒我们你们还有一个家在天上，地上不是你们的家。当我们能够去得到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成为天国的子民的时候，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到主所应许的这一切的丰富，我们能够享受到主所应许的这一切基督你的美好和丰富。所以为什么旧约会有一个迦南地呢？神描述迦南地为牛奶与蜜之地， 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是要告诉我们新约人，神有那样的一个地方预备给一群被他拣选的人，神要让他们来享受里面的这些丰富，神要让他们享受里面的这一些的恩典。所以当你知道有一个尊贵的身份的时候，你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你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就应该知道，当你去经常思想将来那个家的时候，当你思想将来你那个家的荣耀的时候，那么你在你把你的眼光再注意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么很多的事情跟他是没法比的，而且很多的事情你也没不需要去计较。所以彼得说，你们是世上寄居的，这个是他经常在彼得后书后面也会提到的，就是弟兄姐妹要记得，你有这样的身份，你有这样一个家，你要准备回去享受主给你一切的丰盛。从另外一点来说，我们很可惜的是什么？我们太爱地上这个家了，我们太少想天上那个家，所以我们容易的把这个世界当作家，把今生当作永恒，把暂住的、把寄居的生活当作一个永居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不认识我们还有一个家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计划，我们所有的这些的眼光，我们所有的打算都会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个世界过去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请问我们为自己的永恒存了多少？我们为了这个自己的永恒有怎么样的打算呢？所以彼得这里写信给那些五个省的这些基督徒，他没有称呼他们为某某哪里哪里的人，而是他只是用一个统称来告诉这些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记得，你们在地上是寄居的，那你们是地上是寄居的，暂时住在这里，那有一天你们要回家，你们有一个更美的家在天上，因为你们已经被呼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就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以后你要回天家去继承你天家的那个财产。第三个尊贵的身份是神所爱的儿女。第二节他说，你们是谁呢？你们是照着父的先见所被拣选的，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一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节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到这个救恩，是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故事。当我们常常分享我们得救的故事的时候，我是怎么信主的，我是怎么那个的，我们常常的出发点是从我们自己开始的。比如说我是什么时候信主的，然后呢，我之前可能我几代的人都拜偶像或怎么样子，或者是家里面有信主的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信主之后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你的信主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因为当创造还没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里说到这位父神就已经定义拣选了你，还没创造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世界还不存在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那么神就知道，神就定义说，我要拣选你，拣选你。在茫茫的这些人当中，他竟已经定义要拣选一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人，甚至亚当还没有。所以你知道，当你信主的时候，当你决定信主的那一刻，其实在神创造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人。那么为什么拣选了你呢？是因为你做得比别人好吗？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吗？你比别人好看吗？或者是你的祖宗积德行善，所以神把这样的恩典给你呢？圣经说不是的，因为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知道，在神眼里看，所有的这些人都是罪人。罪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他选的，没有个人是有任何的好值得他说 OK 你很好，所以我选择你。但是神的这里说到父神的拣选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一堆的罪人里面，这一堆该灭亡的罪人里面，他拣选一些的人出来，那中间就有你，中间就有我。那这是神他的恩典。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没有一个人说，哦，因为我今天做了好事，我今天怎么样子，然后他拣选，而是他真的是出于他的恩典和权柄，他拣选。当然你说啊，我也有觉知啊，那你知道神他当要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他会用所有的这些的方式，他的设计，他的安排，让这个人能够来信主。我不知道你得救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但我得救的故事是我家人其实都没有一个人相信的，整个家族没有一个人相信的，那就是有一个堂叔的太太他相信的，但是呢他后面看到他这个堂叔的改变，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奇妙。他赌博赌得很厉害，但是后面他就金盆洗手，不再去赌了。然后神也让我们家遭遇了很多的变故，然后最后面逼到一个角落里面，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换一个活法，就是这么简单，就说活不下去了就换一个活法。然后有人就传福音，那我们就说，那我们换个活法咯，然后就信主了，然后就慢慢的能够更多认识主了。所以当我们回顾看到我们人生得救的故事的时候，其实都是神在那边的做工，带领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一些的事情的发生，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他的一个拣选。那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神圣灵，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他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记得一个姐妹借我一本书，她说那个一个宣教士跟一些土著传福音，他怎么解释圣灵重生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他就有一个的人躺在两个人，然后呢有一个人躺在地上就死了，就是 躺在地上就一动不动，他说这个人已经死了。然后他说那圣灵的重生是怎么样的？圣灵重生就是圣灵用他的大能让这个人重新的活过来。这个人他已经死了，所以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重新的活过来，但是圣灵就让他这个死人能够重新活过来，所以这个是外面的一个力量能够给他重新活过来。我们也是，我们里面有个圣灵有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顺服基督，以至于我们能够来认识基督，我们来认识这位的神。这个是你里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跟不信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区别，就是你有圣灵的内住。你知道圣灵内住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什么？因为这个是一直的陪伴你的。所以主耶稣说，当我去的时候，我会差保惠师来跟你们同在。所以你里面是有圣灵的，你里面是有常常的圣灵的提醒帮助，他的支持，他的看顾。所以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当你犯罪了，当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灵会在里面给你提醒。当我们做了可能错了，我们要不妥了，圣灵给你提醒。甚至当我们痛苦软弱的时候，他也为我们祷告。第三个就是说到主耶稣宝血救赎人，那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的救恩，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罪得洗净都是靠主的宝血的洗净。那这里说到父神、圣灵跟主耶稣，所以为什么说到那个完整的一个得救的故事呢？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得救的事上，他们都在这样的做工，来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成圣。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工作。那为什么说到这个尊贵的身份叫做做是神的儿女呢？那圣经有句话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做了这样的工作，他的儿子死了，父神的拣选，圣灵的内住，这一切一切都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呢这个罪人成为他家里面的儿女，成为他家里面的孩子。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大部分我想我们当中都有孩子，我想当我没有孩子跟有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是差别很大，生活差别很大。但是当有一个孩子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孩子是多么的宝贝，是不是？当你有个小 baby 在家里面降生的时候，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的，你非常非常的爱他，你也愿意的花时间花精力花钱等等的，就是一切都摆上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地说到，你们这些做父母的，你们中间有谁儿子求饼你反给他石头呢？你们求鱼儿子求鱼你反给他蛇呢？主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孩子，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主耶稣这里做一个对比，就是你们做父母的不都是完美的吗？对不对？我们都也会犯一些错，也会那个在孩子面前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也有限。但是问题是，你有限的人，你有不完美的父母，你都愿意的来尽心尽意的来爱你的孩子，何况你在天上的父呢？何况你们天父 是会更多的来对待你们的。所以你能够体会这个为父的心肠。我知道我小儿子是很调皮的，大家有一些弟兄姐妹也知道，就调皮捣蛋，你画笔给他没一会儿就整个地上他都可能给你画，墙上给你画，这样子可不可恶？很可恶，是不是啊？我就要擦擦不掉。但是问题是你爱不爱他？还是会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也是如此。你觉得你就是很乖吗？我不觉得吗？我觉得我不乖在神面前。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这样不乖的时候，他仍然的愿意的来爱我们。但这个爱不是说哦，他就纵容你，而是这个爱有包含里面有给你的引导，给你的管教，给你的帮助，给你的扶持，等等等等的。他最重要的，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做父母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你的儿女能够成才，是不是？但是神他的一个目的是让你也能够成才。成什么才呢？就是让你能够有更多的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个你听起来是很抽象，觉得说基督的生命，但是问题是当你在每一件的事情上，你的生命愿意受到神的对付或者学习的这些功课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生命就是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那这样子神的儿女是需要去一直学习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身份，有这个神儿女尊贵的身份，只是我们仍然的需要这个父亲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啊，像我们经常说功课功课再功课，然后让我们能够在他眼里能够成才，能够成为基督的样式。好，今天我们讲到说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三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仆人。所以当你做任何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这位君王的高台，他的抬举才让我们有这个资格机会来服事他。我们也是天国的子民，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在天的那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眼光我们放长远一点，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其实你觉得很享受，但是其实有更美的那个地方你能够好好的去享受。第三个也是，我们是神心中他所宝贝的那个儿女。虽然我们这样那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这是神要来帮助我们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们在他里面都是他所宝贝的。这个是彼得前书他的一个开始，就是彼得要他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去明白他们在地上的一个身份。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当时的一个环境不是一个舒服的环境，当时的环境是整个的罗马帝国开始的要来重重的来逼迫这些基督徒，甚至有些基督徒做好做好事做的没有错，但是这些人也来毁谤他们啊，这些基督徒怎么怎么样，这些基督徒怎么样。所以整个的当时的国家是不喜欢他们的，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开始一直的要逼迫这些基督徒。所以彼得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谁，然后当我们明白他们是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子跟这个不欢迎我们的世界打交道呢？我们怎么样子对待那些恨我们的人呢？我们怎么样子对待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呢？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在上的君王呢？ 因为当时的君王是不喜欢他们的。我们怎么样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的接下来，他要去回答，他要去劝诫，他要去帮助这些弟兄姐妹的。所以我想彼得前书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很好的，因为他也同样的给我们这些答案。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不可以把它过成一个家，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活出一个不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些的事情跟别人怎么相处，这就是彼得前书接下来要一直的来帮助我们。我想彼得前书写了，当彼得写这些的时候，他是给那个时代的弟兄姐妹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让他们在黑暗的时代里面，他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也盼望能够我们透过彼得前书的分享，能够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的时候，我们神要我们怎么活，来讨他的心意，讨他的喜欢。好，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求助你来带领，使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不轻看我们这样的身份，也让我们的眼光能够来打开，看到我们有何等如此尊贵的身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虽然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怎么样，但是主啊，在你的眼里，我们是你真的被你来使用的仆人，我们也是你天国的子民，我们更是你心爱的这个儿女。主啊，你借着各样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也何等的愿意的来带领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主啊，借着我们接下来的交通，主啊，让我们来一起的来学习，一起交通，来更多明白主的话。主啊，与我们同在，带领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